弟兄姊妹早，这个今天题目是起的风暴，大概也知道是什么风暴了哈，金融风暴。但是事实上，人生里面不止有一个金融风暴，这个金融风暴产生的东西后遗症很大，有的人大，有的人小，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受到伤害，有的人在另外一个时候受到伤害。人生里面有不断的风暴，最近有没有听说从 From CEO to Pizza Man？有没有听到有一个人是原来是一个公司的 CEO， 最后现在变成什么呀？送 deliver 那个送这个 pizza 的人。这种事情经常是有的啊，我自己也在生命当中里面仍然有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想谈的东西就是起的风暴，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去看风暴。这个其实我最后的目的是想说到什么，不是 from CEO toPizza Man， 也不是 from Pizza Man to CEO， forget it， 不是让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从一个公司总裁变成一个送外卖的 Pizza， 或者你倒过来，你读了你听了今天的这个道起的风暴以后，就从 Pizza Man 变成什么 CEO 了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我倒是希望我们是从信心的浪子成为神家里面信心的儿子。弟兄姊妹，今天所讲的起的风暴，风暴乃是要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信心的浪子成为一个信心的这个神家里面的信心之子。在我不知道你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什么叫风暴啊？我自己个性看你对风暴的承受力，我自己从小我妈妈就说我忍耐力很强，因为我可以发烧都不讲话的，照样动照样吃，有的人一发烧就不行就躺下去了。那我的身体不一样，你看我很像很弱对不对，但本质上是不错的，所以我在身体上暖弱常常感觉压力很可以承担。我自己也可以感觉说我妈妈感觉几个孩子里面我的个性比较强，所以可能就承担压力比较重，而风暴对我没什么影响。但是我面对大自然时，我曾经有一次我真是完全这个傻住了。你们知道日月潭，去过日月潭的人举手吧。你没有，你看国内来就没有去过日月潭对不对？温总理温家宝怎么说，我爬也要爬到了。我就是在日月潭碰到的。我出国前，我跟丽丽呢，我的岳父不让我们在台湾结婚的，因为他受不了一个他的女儿交给一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所以我们没办法在台湾结婚。所以我出国之前呢，就趁那个空档，我跟丽丽呢就说抱着善心的方式，我们就到日月潭去，第一次去日月潭。 OK， 小的时候去日月潭去做旅游对不对？但是那一天到日月潭上去呢之前，我就跟丽丽讲说我们到日月潭岛上有一个那个潭上有一个岛，那个岛叫什么岛？光华岛。去过光华岛的人举手。就没有那么多，后面还有一个叔叔也去过光华岛。你们是搭渡船去的人举手。哦，都没有搭渡船去光华岛的。摇橹甚苦的那个摇橹去的人举手吧。到光华岛摇橹去的啊，有了哈。到日月潭不一定要到光华岛，哎，那我们是英雄啊，我们是到了圣母峰还爬到最高峰去了。我们到日月潭去，到了日月潭呢，我说我们要去光华岛，结果呢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救生圈的。你们有没有领救生圈的？有是不是？不记得了哈。我们那是最便宜的，没有给你救生圈，认为你就是会游泳的。而且风平日丽对吧，风和日丽，一切平静的。接着怎么样，我就跟丽丽讲好我来划船。为什么？丽丽在中兴大学读书，我到台中，我就到台中公园去。为什么划船呢？表示怎么样，我力量很大。你问去丽丽，这个杠杆跷跷板你们玩过没有？玩过了哈。跷跷板，我叫丽丽坐那一头，丽坐那一头对不对？我一用力就撑起来了。你知道我力量有多大？所以这真的表现的时候，所以我跟丽丽讲说我们去光华岛，我来划船，就划到光华岛上去对不对？我就到光华岛，我说丽丽你们上岸，丽丽 好像没有上岸，还是有点忘记了，因为匆匆忙忙就是后面一段时间。突然在日正当中的时候，飘来一片乌云，这乌云很大，乌云来遮日而已，是不是？没有，为什么乌云会飘过来，山上的乌云会飘过来？风。今天这个你们刚刚来的时候是9:50到10:15之间，你们看到天上的云是怎么样的云吗？你们待会去看一下，不晓得是稀的，一丝一丝的，不是云朵，表示上空的风非常的强劲。那下面呢，有这种乌云进来的话呢，风都是哪里的风？云底下低下的风，这里面起了风暴，同样发生在我那天。所以莉莉为什么好像没有上去？因为我们发现开始风吹了，风吹在湖里面，日月潭上哈，湖里面，它需要吹多久风浪才开始起来？它大概吹一分钟，直接对着湖面吹，湖面就开始怎么样？因为是湖嘛，所有东西那个浪纹就一波滚一波，一波滚一波，只要是同样波波距的，就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十分钟，风浪相当的大。我跟丽丽就在那边，我摇得非常快，要回程当中摇得非常快，真是碰到风浪，而且在风浪当中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握。生命的风暴是突然的，生命的风暴是有危险的，生命的风暴对基督徒来讲，对任何人来讲，都需要信心来回应。弟兄姊妹，风暴会在人生中里不断的产生，有的人风暴是婚姻出来的，有的人的风暴是健康出问题了，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使我们平静的生活开始打折扣。今天起了风暴，耶稣在这边，马太在这边记载了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吧。亲爱的主，求你再次来牧养我们，我们也求你把信心赏赐给我们，因为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等候你，虽然在时间短暂，但你的讯息可以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立在我们的心里面。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失业率最近报纸的灯，是男生失业还是女生失业多？大家都看到了哈，男生失业多。失业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啊，大家都知道中年人哦。我们这边算是中年人的，又是男生的，请个举手吧哈。OK OK， 或者你们家的另外一半是中年啊，中年人的这些人举个手哈，又是唯一的 single income 的，你就会知道哈，其实我们是渐入佳境呢，还是渐入什么境？陷入绝境啊，没有那么惨。我们有没有陷入逆境？有没有逆境？你认为是逆境吗？啊，这是我们待会要谈的啊。常常有人问我说，什么叫信心？ 我想知道大家认为信心是什么？跟随神，对不对？是不是？也不太对啊。什么叫信心？希伯来书讲的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些东西吗？你说是哈，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马太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什么叫信心？其实信心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整本第八章里面，马太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把什么叫信心说出来。启了风暴，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章，知不知道马太福音的目的是写什么的？马太福音就是讲弥赛亚嘛，耶稣是王，对不对？他写王，耶稣，马太目的是要写王，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是谁嘛，对不对？是不是？意思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好，我们在读面对一些风暴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件事情：神你在哪里？我想知道神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必须知道神你是谁。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当我问神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必须问，先前问一个问题：神你是谁？神你在哪里？你那这个人不认识，你怎么去找他呢？我要问，我要讲的一件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思考去换在另外一边。神你是谁？你是怎么样的神？如果你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神，怎么样？我找你干嘛？如果你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神，对不对？那我找你还有一点希望。你当你碰到风暴的时候，你需要找朋友，对不对？你找朋友，朋友你是会找什么样的朋友？你会找什么样的朋友？啊，信得过了，对不对？还有呢？有钱。这也是需要嘛，你缺钱的时候你就这样。 OK， 你有需要，你碰到风暴你找谁？你还找谁？有能力的。还有呢？有信心。不，你信心还是他信心？OK， 有语问苍天。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八章整个告诉我们苍天的问题，三个问题：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我如何与神建立关系？这是主要两大问题。马太福音讲了耶稣是谁，马太福音又讲了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基督徒面对风暴的时候的基础。很多东西在人生中年危机，中年危机要使中年危机往往是一种心理上的失落。中年危机事实上他问题是他要怎么面对他自己。中年危机是必须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中年危机必须知道他人生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中年危机你才有可能度过去，叫中年什么转机。好，你我现在是中年的，我们现在是活在中年什么转机当中，好不好？弟兄姊妹，这叫做起了风暴。我们对于慕道朋友讲说，神让神会兴起一些环境使我们认识神。弟兄姊妹，中年转机也是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有的人在中年早一点走，我就是九一一之后一年我把工作辞掉我开始走。有的人更早。什么叫中年转机？就是你怎么样看你所碰到的事情，从什么高度去看，就决定出你的结果是什么，就决定出你的结果是什么。人生的危机风暴，问题不在那个风暴的东西，问题是你站在的根基。弟兄姊妹，面对人生的风暴， 不在乎那个风暴的本身，在乎那你自己所站在的根基是什么。在这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章之前，第七章他有提到，你们如果圣经一直打开，我今天要用整个讲第八章，所以我会一直翻来覆去哈。你把圣经一定打开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带圣经，请你跟你旁边坐的人一起读，因为我今天的问题就绕着第八章好不好。你把 第七章看起来，这里面提到了，他说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听到了没有？你的人生一定会碰到风浪，但是你的人生的根基决定一切。你的人生的根基是站在什么上面？上面是沙土上呢，还是磐石上？你盖房子，你去买房子，对不对？你去买房子会不会看这个房子这个颜色好，那个颜色不好来决定？你会，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决定买这个房子是因为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稳固？我们先不要谈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房子稳固最重要。如果1000块让你买一个微微一坠的房子，你买不买？你说我可能买哦。 OK， 我不谈这种例外的极端的，我只讲的就是说，是你买房子一样的价钱，两个房子，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房子的地基不好，只因为颜色好你买它。你一定会因为这个房子建立在磐石上，所以颜色不好你可以改它，这叫根基。人生的根，风暴，在面对风暴的时候，根基是一切。人生的结局在哪里？也在根基上。房子是一天一天慢慢建造出来的，根基你都往往看不到，你必须怎么样？真正下到地下室去看它的根基，你才知道它的根基稳不稳固。人生的风暴就像我在日月潭一样，我那个船，我再有力气，我靠车靠马，我靠我的一切，我就跟那个船一样，那个船在这个风浪当中里面是抛来抛去的。人生的风浪不停，但人生的根基不得不深思。马太福音在这里面提到了这个风浪，这个风浪起了之后，这个浪呢，船几乎被浪整个盖住上去，但耶稣却在怎么样？在睡觉。耶稣在睡觉，而且耶稣在问他们，门徒说我丧命的时候，耶稣讲了什么？他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伸伸懒腰起来，跟他说什么？说了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小信？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信心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就是你的信心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信心是有大小的。信心这句话耶稣就告诉我们是需要成长的。第二个，信心有对象之别，你是相信你自己还是你相信神？弟兄姊妹，信心是需要成长，就好像根基，一个房子要立在磐石上，它的根基一定要扎稳，慢慢才往上建造。信心，你信谁很重要。难怪这一句话之前，耶稣讲这句话之前，我们来看第十九节里面提到，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一句话讲完，事实上是从第十八节，你再看，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这里面其实第八章里面的第一节，耶稣下了山，如果你看了耶稣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下了山之前讲的是什么？天国登山宝训。天国登山宝训一讲完的时候，耶稣就下了山，而且下了山碰到东西，碰到讲了前面一些事情后呢，在十八节里面见很多人围着他，就渡到那边去，到了一个地方去渡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两个人来找他，一个叫文，一个叫文士，一个叫什么？门徒。文士说，来继续听，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注意这句话，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是谁要跟从谁？文士要跟从耶稣，对不对？好不好？耶稣回答怎么样？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意思？人家一片好心要跟着你，你何必说酸酸的话？说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无家可归哈。这句话是鼓励这个文士跟随呢，还是泼冷水？耶稣为什么要泼冷水？我要跟着夫子，你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我哪里错啊？我给你面子，我要跟从你。错在这里，听懂了吗？我给你面子，我跟从你。我们下面看一下，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句话好听不好听啊？我先解释一下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哈。这里的意思是说，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父亲年事已高，我可不可以回去照顾我的父亲？实践里这里是孝敬父母，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啊。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不是是鼓励他呢，还是泼冷水？看起来是泼冷水，对不对？但耶稣后面那一句话，你跟从我吧。好的，弟兄姊妹，不是我要跟从神，是神要我跟从他。弟兄姊妹，信心为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要我们跟从他。这两个差别差在哪里？一个是我要跟从他，你真的跟得从了吗？一个是你来跟从我，我向你负责。一个是我要跟从他，我负责，见好就收，有保留的，有条件的，自己负责。神说你跟从我，他负责。对神来讲，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在神的眼光里面是永恒，而且是珍贵的。你的父亲年事已高，你仍然要照着实践孝敬父母。但是神这里告诉你讲说，你若跟从我的话，我的能力可以打击 你所要的。弟兄姊妹，信心是什么？信心其实它最大的敌人，如果信心是从神那边来的话，那信心有没有敌人？有没有敌人？有没有？那信心的敌人是谁？请有的说有的人讲一下吧。自己。为什么自己信心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因为我没有信心。信心明明是神的，我没有信心，我当然就没有信心了。信心的敌人竟然是自己，这句话怎么说呢？到底自己为什么是信心的敌人呢？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敌人呢？因为我们是活在看得见世界的。还记得我在过去几个礼拜我讲顺服，我们信心是要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我常常讲我的曾外婆，实在是一个我一生中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一个人。还记得我跟你讲，他拉着我的手为我的凯欣表妹不到18岁信主一年就被大卡车撞死惨死的这个表妹握着我的手说，主，你有你的美意和旨意，你给我的是看不见的祝福。所以他抱着这样子的信心离世的时候，只看到我这一个孙子，什么都没看到。我问你啊，你像我一样，我现在48岁，我3个孩子，2个信主，1个还没有信主，对不对？对我来讲 Esther 会不会信主？其实我有信心，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现在是103岁，我都不知道半年以后我在哪里，我的信心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信心不是盲目的，看得见的世界是一个证据，但是我怎么看着看得见的世界？我看到风浪，这是神大自然的事情，好像人生避免不了东西，可是我同时也看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对不对？康德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中有2件事情是使他产生敬畏的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浩瀚的星空，康德是知识论的巨擘，他说他看到浩瀚的星星的时候，他产生敬畏的心。第二个，他看到人心中的道德律，他产生敬畏的心。道德律事实上就是良心，人有一颗心是神创造在人放在人里面的，人的良心会使人产生敬畏神的心，人的良心会使得人能够在风暴当中里面产生敬畏的心。当我们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在看到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看到神所创造星空一切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位神。当你看到人生风暴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位创造这一切的那位神，他在做什么。这就是《有语问苍天》里面的耶稣是谁的，因为这一句话，当人碰到风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当耶稣把风暴停息的时候，他们问了一句话，我们来看 这是怎样的人？这一句话，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这句话就因着我们理性的思考产生出来了。人家讲说基督教只是鸦片，精神鸦片烟而已。其实基督的信仰信心是理性的，是用着各样的证据证明的，在受被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用一切的规律显明出有一个不变的真理，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一个绝对的力在这里掌管着。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物质世界的规律性的时候，你就认出那边有一位神。信心是理性的，信心绝对不是盲目的。圣经里面讲那个瞎眼的、盲目的、盲眼的，是指那一些用非理性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这就是圣经谈到的瞎眼的时候，他说世人用非理性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而且继续在犯罪。罪是什么？这就是亏欠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信心的时候，看到风暴的时候，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的根基是什么。一再的，我们的根基是在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主体是创造宇宙的神。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神是一位斥责风和海就听他的神，自然界的神。弟兄姊妹，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就是生命的赐予者，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我人生的风波就像约伯一样，在他的手中，在他的手中。因为我们是活得在时间空间里的人，我们很难把这样子的意念抬到一个高度，说我是永恒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永恒有很深的认识，我们的现在的行事为人、得失观、价值观、判断观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在地上经过风浪风暴的时候呢，要增加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这一个信心不只是说 OK， 不是单单指你这个风浪就过去就好了。所以如果这个风浪过去是好，耶稣不会责备他们。但是耶稣先责备他们是小信，意思说我现在下面要做的事情对你的信心本来是可以增加那么多的，就只剩下那么一点。你听懂我意思吗？如果在风浪当中里面，门徒们继续没有吵他的夫子，他们的信心将那么大，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上一次董弟兄上个礼拜讲的。但是因为怎么样，他们的信心没有充足到那个地步，他们叫他耶稣做了下一步，做把他从风浪中带走。信心，你的小信，信心是有大小的。我常常讲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样子，以我自己来讲，你想48岁的人啊，人生中我的父母亲原来兄弟姐妹都在台湾的啊，我哥哥后来有读书啊，这个，但是我一个人在东岸，你想想看，我一个人在这边啊，我能够没有经过风浪吗？大家都要经过风浪，你所碰到风浪我也要碰到风浪。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人世间里面就让你飘了，神把我们放在世间上里面，时间空间里面，这是一个目的，好让我们成为怎么样信心之子，将来与他在天上一同作王。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好像一个图画一样，神把我们带到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告诉你，你说神一片漆黑，那么神说你把手伸出来嘛，在漆黑当中呢，你把手肯不肯伸这双手给他，那就是决定一切了。你把手伸给他，他就带你走出这个黑暗，他就把你通向永恒。我们的信心如果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将看事情就不一样，我们就稳妥了，我们就有把握了。 我常常讲基督徒的动力在哪里呢？基督徒的动力是因为有一个目标，是因为有一个方向，是因为有一个对象，所以呢我就朝那个方向走了，这就是我的力量。我的心为什么在里面烦躁呢？为什么在里面忧闷呢？神不是用笑脸在帮助我们吗？不要想也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一帆风顺，其实神在磨练锻炼我们成为王子，与同一同作王的一位人。这个东西信心将把我们带到未来，因为信心与未来有关系，信心是把我们通向迈向未来的一把钥匙。你要有未来吗？你需要人生规划吗？我可以跟你讲，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就到了60岁，现在60岁 退不了退休，退不了，对不对？你到65岁，你说65退休，我可以到时候变成70岁了。你说我到70岁再退休，到时候变成75岁，你什么时候退休啊？这就是你的人生规划吗？你一辈子就等着什么？等退休啊。我们是为着未来而活的，我们为着未来，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活着，这叫人生风暴的目的。相信神其实不是信心的最后的目的。我认为 我想问看你们，认为相信神是不是我们信心最后的目的？雅各书讲了，你信神，信有神，对不对？你信得不错，谁也信，魔鬼也信。弟兄姊妹，你说我信有神，哦，好了不起，这跟文士一样，讲说我跟从你，我给你面子一样。弟兄姊妹，神在这边教导，告诉我们信心是有大有小的，需要成长。你放在他身上，对的。相信神是一回事，信靠神又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姊妹，刚刚耶稣讲你这小信的人，差距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他们信靠神，他们的信心的成长就那么大，但是他们信有神，但却没办法信靠他，所以这叫小信。这个差距就是信靠。我凭什么信他？我凭什么信靠他？你说信已经不错了，给你面子了，我怎么靠他？是第八章马太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我们来一起看第八章的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三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不只信他，而且要靠他，让那个小信变成一个什么完全的信，把那个差距带出来，把那个差距弥补来。因为不是我要跟从神，是神要我跟从他，他肯，他是肯的神，我肯，你接近了。弟兄姊妹，抓住这一个应许，你怎么信？如果你不认识你所信的这个神的品格，你信不下去的。你要信就是信他的品格，信他的 being， 他的所事，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离开他的本性。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本性非常好，他做一些事情，从旁第三者听到你都感觉说我不相信，为什么？你知道这一个人的品格，这叫信心。 I trust him， 我信得过他，因为他是肯的神， 弟兄姊妹，麻风病来跟他讲说，你肯你就洁净我吧。耶稣怎么样？他说我肯。他做了什么事？我们仔细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经文。耶稣什么？伸手摸他，这就是他的肯。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神是你在风暴当中的手会伸进来的，他不止肯，他伸手的。大麻风，人家讲说大麻风以前是，现在是知道说不容易传染啊，要接触，长期接触哈，才能传染啊。当时人就是说，你一碰到就是产，就因为不洁净啊，你一碰到大麻风的，你大概皮肤也变大麻风了。但是神怎么讲？讲神说好，我肯啊。我们常常问说，哎，刚才找别人帮忙说给钱的，我们不谈哈。我们常常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如果你的朋友跟他讲说我能啊，你不要马上就相信他就百分之百肯啊，你要说肯，你懂我意思吗？我能，没问题，你把我看老大，我就做老大。人的骄傲，人的依赖，耶稣不但肯，不敢能，他肯，他手伸出去。第二个，到了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对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老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设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去，我们的神不是像外邦人讲的，把我们放在金鱼缸里面，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了。我们的神是我去，这叫信心。因为他是这样子的品格的人，品格的神，他是肯的神，他是去的神，所以我能怎么样？靠他。你靠一个有能力的朋友不一定靠得住，你靠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人的人的朋友才是真的。耶稣是肯，他也去。第三个，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弟兄姊妹，这里面提到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时代的房子是客厅，还有什么家人住居住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三种，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养动物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客厅，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呀？比较隐私的睡觉的地方或其他的东西。彼得的岳母害得热病，对不对？他躺着，他躺在客厅吗？他躺在哪里？内室里面。弟兄姊妹，耶稣到彼得家里去做客就做客，对不对？哦，你妈妈生病了，哦，好好，帮他祷告，我们都这样子就好了。耶稣怎么样？他走到内室去看彼得的母亲。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在乎的神，我们太不在乎彼此了，我们只是口头上的，条件上的，有条件的，我们的神在乎我们。弟兄姊妹，马太用三个事情记载信心的对象，是一个肯的神，是一个愿意去的神，是一个在乎的神。因为他是这种品格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信任他，信靠他。信心因着这样子神的品格，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给我们的信心，他是从他那里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信心从何而来，信心也将把我们带去何方。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中要碰到风浪，风浪我们的根基在哪里？风浪一定有，人生生命的根基一定要对。你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你建立在你的退休基金上吗？现在有10万块以上退休的人，我相信大概都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像我一样从20几岁就开始存钱的话，你做不到10年你已经有10万了。我不知道你们，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吗？这是你最后的根基吗？这里面有一个故事，也不算是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假的故事。你们要听真的故事假的故事？两个都听，是不是？好的，好，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信心上里面的根基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位神，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信道，能听道。弟兄姊妹，这一段马太福音第8章是登山宝训之后的东西。弟兄姊妹，登山宝训讲的这一切东西需要什么？需要信心来走这条旅程，天路之旅。不要跟文士法利赛人说我跟从你，不要那么血气的说我跟从你。灵工跟非灵工就在一念之间，到底你是主还是神是主？这一念之间建立出来的信仰的根基，是沙土跟磐石的之别。主前建造成为灵工，是需要在主前建造。弟兄姊妹，基督徒人成长成熟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能够分出那么一点点，这一个东西就是天与地、生与死之别。神是不可轻慢的，种什么收什么。摩西向法老用了青蛙灾，法老受不了青蛙灾，就跟摩西讲说，你除灭青蛙离开我和我的宫殿，只让它到河里面去，我就让你出埃及。那么摩西就问他，他说可以，他说那什么时候呢？法老问摩西，摩西说摩西问法老，他说明天，方法日子法老定的。摩西说照你的话去做，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一样。在出埃及记第8章里面第15节，这一句话使法老永远不认识神，被神圣灵借着圣经摩西说这个出埃及记写了这么一段话。希望这句话不是我们基督徒所有人的下场。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一样。弟兄姊妹，信心不是容易的， 如果信心是容易的话，那么神不需要用那么大的篇幅，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得胜者。弟兄姊妹，不要单单仅仅得救，不要自然的成长。基督徒90%以上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是自然成长的。明天，法老说的，为什么不就现在呢？法老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我自己认为法老出了三个问题。他为什么不说现在？因为他怀疑。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信，选择性的耍赖，所以他怀疑。另外一个，风浪会过去吗？我现在抓绳抓很紧，等到风浪，哎，今年年底听说就要恢复了，那我的信心就要抓到什么？抓到年底以后怎么样？我行我素，小信信这个差距你永远补不上去。因为法老第二个问题怀疑，第二问题，第一个怀疑，第二个 I can live with it， 我可以忍耐，我可以继续这样子过，反正你有威胁我就说一下，乌龟一样嘛，等到外力走了，头脚伸出来，我仍然是乌龟啊。第三个，法老错失了他经历神的那一段，这是最大的悲哀。弟兄姊妹，耶稣不是要责怪门徒，他说你这小信的，不是说你们责备的语气不重，遗憾的语气比较重，你这小信的人，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小呢？我们亏欠神的荣耀，这叫罪。信心少了，亏欠了，不要引起神的遗憾，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弟兄姊妹，今天起的风暴这个题目，人生中都有风暴，神用风暴使智慧人得智慧。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用马太第八章，当登山宝训讲完之后，你借着马太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一段故事，你所下的注脚，什么叫小信。耶稣，我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长进，好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风暴当中里面更多认识经历，好让耶稣好让我们的软弱使神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更加完全的时候，我们的心眼被打开，更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未来的一年里面，今年是灵工，今年是在主前的建造，今年是风暴的一年，但主让我们心里面有从你那边来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得着你在升天以前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属天的平安跟属天的喜乐。主，把这一段信息交在你的手里，你既然把它交托在我们，我就求你借着圣灵递在我们的心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Thank you.